另外真正的道理，心欲死而欲亡，你现在想一想，琢磨琢磨，琢磨不出来而欲亡，琢磨不出来，口欲言而吃上，嘴巴子要讲没有话好讲，心情入绝，这个什么言语道断，就是这种道理。先讲法界，法界讲起来很难，在佛教里要讲法界，老师讲有很多的名词。第一个，有理法界。理法界呢，就把宇宙万有的事情抛开。我们只能拿两个字形容，好像形容那个林清玄那个文章是虚空的空，灵魂的灵，很空灵的情况境界，那叫理法界。是法界就出现宇宙万有了，大地河山无穷无尽的世界。另外呢，要根据另外有一种说法，就是十法界，法界也可以分类四种圣贤的法界，六种凡夫的法界。四圣的话，佛、菩萨、弟子佛、阿罗汉，这是简单说。那个佛、那个菩萨也有层次，除了佛，大家诸佛道同，没有层次，大家一样；菩萨就不一样，有高级的，有低级的，都是学生。有幼稚园学生，有国小的学生，有博士系，这个也是学生。说十法界、十圣、六凡、天音、阿修罗、地狱、鬼畜生。另外，《华严经》要给他那个古兰大德解释的，有四无奈法界，四种境况，可以说相舌相入，两个三个耳朵的耳加个音，这提手相舌相入。什么叫相舌相入？不是一个。又是一个，是一个而不是一个，还是这种比方比较恰当，比较这个房子中间的莲花灯两个，这个左边灯不是右边，右边不是左边灯，太阳灯这么多，那个灯管莲花灯更不是太阳灯，太阳灯也不是莲花灯，每个灯各自为正阳，各有各的立场，各是一个个体。可是呢，看看它的光，大家的你的光都关起来，留一个灯，光线都充满这个房间，两个灯也是充满，两个灯的光交合在一起，交汇在一起，十个灯也是一样，这叫做无奈。它有一个离无奈法界，是无奈法界，离是无奈法界，是是无奈法界，是无奈法界。还有十玄门，这是华严经最难懂的东西，实际这是一个心脏要害。大家都要看杨正和有本书叫《华严哲学研究》，方东美有本书叫《华严哲学》，这个讲的很多。古代大德的讲的就是这个《华严授权记》《华严探权记》，这个东西啊，是可以说是在我们人类能接触的佛经是最高级的、最艰深的。这个我们不讲。假如另外讲法界，什么叫法界呢？何为法界？这个杂志啊，是197观世音杂志，老实讲很难看见他一篇好文章。这法界他给解释，何为法界也不是他解释的，这是古来大的。四圣六凡为十法界，各有分界也，你是你我说各有各的受用，各有各的来龙去脉，所以才各有各的好像分界线一样啊，不是靠着房子你到那个房间我到这个房都在这里头，受用不一样，共说是功能也不对，感受不一样，受用不一样，给别人的感受也不一样，自己为什么能达到这个情况也是那个历程也是不一样啊。何为法界？四乘六方为十法界，各有分界，也各有各的情况，有差别的情况。又法界者，无有边际也，法界可以说整个的宇宙，宇宙还是有形象的，时间加空间，时间空间的交汇在一起，这叫没有边际的法界。他拿这个来解释，也可以是心物合一的无限大的情况，无限小的情况，也都可以说这么说，也是法界。他又举例了，例如啊，自性本性，智慧的光明，自性自光遍照法界，这有一种讲法；自性圆明，自周法界，周遍的周，普遍的，这有一种说法。觉性遍满清净法界，这有一种解释；平等之性充满法界， 平等自性充满法界，我们可知道了。如来者即诸法如意，四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如来者无所从来，有所去，我们如来。不要拿仅仅讲到佛的身上去当如来，世间一切如者体也用来者来去出现毁灭毁灭出现，体用都有的整个的宇宙出现和生生灭灭都是因缘说的法，是一切众生有情众生无情众生都在内。这种东西啊，不管是性不管是相，相一无所有，可是它能够有用，出现宇宙万有。宇宙万有是个假象，幻化无常，如梦如幻。你不要因为它这个反而像钢铁碰你脑袋那么真实，它是一个幻觉。而且它出现的时候体也没有毁灭，也没有变质。它毁灭的时候体没有减，这个减少像从体的时候产生的幻象。体就是性体，性性就共浴的浴啊，你住在哪里住哪里共浴，浴于那个万象之中。也可以说事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另外呢，清凉国师陈观大师有一句话，他有本书叫注，注解的注，注华严法界观门，他写个序文，法界者一切众生身心之本体也，宇宙万有的本来面目。从门以来，从无始以来，灵明阔彻，灵灵明明的阔就是郭子仪的国家的片上，阔就是浩浩，就是无穷无尽的，好像那个大空间似的，没有边际，没有内，没有外，灵明阔彻，还彻底，没有底，也没有盖，好像那个一个锅子有盖子还有底，没有底子，没有盖子，没有边际。而含有万有，无有边际，而含有万有，万有在里头，昭昭与细物之间，而相不可夺。可是你要看它，你又没办法接触。惶惶于圣尘之内，而离不可分。圣尘就是，也就可以说这六尘，然而那个色声相位出发，宇宙的真实性就在这里头。可是有没有看着是千差万别万殊，可是没有办法分割它的真面目，还是一本。一本就是性，离世界万殊就是世世界，世相世万殊就是宇宙万有。看着这些东西不一样，可是追根问底，它回归到体里来，它在这相的生灭之中，它就含藏在万殊之中，根本它也没生命。所以说如来者即诸法如意，可是大家要知道，我们常常讲两度空间、三度空间、四度空间，我也是学四度复杂。我个人的看法有几个就明白了，一个是立体的，一个是平面，一个是立体的。平面就是说一个东西，好像可是飞机不在平面，它在空中的，这个宇宙不但平面还是立体。这个呢是从线上来的，线从点上来的，有点才有线，可是点也很复杂呀。点上给它分析，也多少点把它聚合的，有点才有线，有线才有面，然后这两个不谈，一个两个。第二个，谁去感受去？感受者，我们儒家呀、道家和佛家都管那个字，这个东西啊，大家还得讲个时间。这两个东西构成空间，这个是时间，这个是心，这两个是物，整个宇宙也不过就在这儿。可是这是个见分，这是个相分，这还不完整，谁去感受？感受连后面还没呢。这为什么出现？从哪里出现？追根问底。所以啊，佛教慧思小人讲了一个不，这是比方相分，这不念分念分。一个尺，它能量它知道多宽多长多整的啊多厚，这就见分啊。这尺，然后你是银，谁拿尺谁去感受，谁知道是几尺几寸，是个银。 这也是心，这也是物。人去炒作它，可是这个东西也不是基本的，所以还有一个支撑在。另外呢，我们头几天一边讲，我最近在杂志又看见了，看见了南药会师那个大师，北齐慧文传给南药会师，南药会师在传给智识大师，他把这个三句讲了，一个是我们讲了遍地紫荆，它叫分别心。遍地紫荆是分别心，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，我们叫一他起性，它叫一他性。这个名词没有换，所以我们原成实性是最基本的情况，最真实的情况。就隐藏这三个东西，后边那个我们刚才讲的是这个东西叫原成实性，它这个名起的就马上就可以明白，叫真实性。一切法的真实性，这是假的，这是我们的错觉，我们的分别，我们随众生心应所质量，都是分别记住，这个东西，这是一他性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都不存在，实际都是他所出现的，在这心里的错误跑出来，这两个都不存在，这个存在，这个就是一分，稍微暗示，理法界就是说这个，这个，事法界就是说这个，是说一大堆。就是让大家明白这两个层面，为什么会有这个题目？这个前面一再的讲啊，一再的讲，白驼这个白驼那个的，这一段呢又谈到了，谈到什么呢？谈到布施的问题了，福德多少的问题了？为什么呢？不是一面要讲布施，拿一个布施代替六度万行。要做六度万行，一开始就讲了，善男子善女啊，要发阿多三藐三菩提心，怎么发呢？他就讲了，要度尽无量无边众生，而十无众生得念度者，度众生就要行六度万行，完了还没有众生可度，你就应该回过头来，也没有我去度，也没有我和他对方中间度不度的问题，所以一面提这个布施，较量福德，总是让我们不加执着，不加贪着。表面上看支离破碎，这个经一段一段，有人多是，有很多人讲，不像一篇文章，支离破碎，前言不接后语，很大的错误。他的精神，他的思想是很连贯的，从相上一门叫追究到离体，然后相固然不可着，离体也不可掌握。处处就看什么，说这一段就根据前段来，前段就讲了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我们这一听，那好了，问题解决了。也不要布施，换句话也不要行五毒万恨了。第一个，佛唯恐有这个失误，所以才谈这一段。另外的话呢，就告诉要达到那个境界，能够摆脱，能够生无所住心，无住生心而行六毒万恨的话，必须怎么样？法界通化。什么人什么东西能法界通化？佛教的智慧，般若的智慧。这个智慧而且要大，冲在整个的宇宙之间，法界之间，出换句话是处处无奈，无往而不太有，这个你才能行菩萨道，行六度万行，这法界通化。老实讲，主要的意义就是刚才我放下黑板以后讲这三种解释。现在请大家看经文，具不提与云何要有应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，以用不是是因一世因缘得福多否？如是是准，是因一世因缘得福是多。须菩提，要福德有时，如来不说得福德多，以福德无故，如来说多福德多。这个我很对不起，这个法界没有时间讲，可也是相当难讲，也很难懂啊。这点有一个无限大的空间，有个无限长的时间，无内无外的空间，无始无终的时间。从哪里来的？因为有个灵知灵觉，灵知灵觉，它的生命就是在时间上看它无始无终，在空间上它可大可小，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无外，它是世界上最小的无内。这种体会啊，那刚才在讲这个东西，那还是这叫法界，一切事事无，时间也好，空间也好，都从这里头转转冒出来。所以要回过头来反过来去上说，所以才拿刚才讲无限长的时间和无限的空间再去来了解它。 实际没有答案，没有这两个东西。可是为了了解它，倒过来再讲。这一段大家也看得很清楚，也可以说表面，也可以说重复前面的较量福德。较量福德这已经达到第六次了。不让我们呢指着啊巩固福德不死啊什么的，不要指着这些东西。还是老话，三轮体孔。三轮体孔是什么呢？讲的太多了，可是大家可没想一想，就是没有三心的，就是没有四相的。我好比我可以做好是行六度万行，四相无恶无淫无众生无寿者，四相没有，没有我，没有能做六度万行的我。做六度万行第一个条件就是布施，布施就有对象，既然无众生就没有对象。我因众生寿者加一起会出问题，问题就是四十五，没有比，没有比，没有尺，双面都没有，中间不会发生事，那两人吵架得有两个人，有一人都吵不来，两人都不存在，哪还有这个吵不吵架的问题会出现。四相皆空就是三轮体空，三轮体空就是四相这个皆空。这一点大家要把这两个东西摆到一起来，可是我们一直还没摆到一起。今天晚上第一次把三轮体空和四相摆到一起，明白四相皆空了，那就明白了，能明白三心无处也可以。第八分呢讲过这个话，用七宝布施，不如见性。为什么要一门叫你扫这个相，处处的叫你明心见性？第八分讲了，用七宝三件大件，甚至七宝布施，不与见性为妙啊。那你讲什么话呢？一切诸佛即与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皆从此境出。从金刚经，金刚经是明心见性经，禅经是从这个心里出来，实际是从你妙明真心出来。金刚经叫你，叫你明心见性，明哪个心？见哪个心？明你自己的妙明真心性经明心。没有那个，这个经也没有，这个经实际隐藏在里边就是这个东西，得把所有的皮都拔掉才能露出那个东西。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三不提法皆成此净土。第十一段又讲了，讲什么？也是讲七宝，恒河沙数三千大千是七宝，不如持经念经好，不如研究经典体会那个经好。那个经里头怎么讲呢？善男子善女于此经中乃至受持世俱记等为台所，而持福德胜前福德，胜那个七宝不是的福德。这个也讲了，我们就是讲了这个忘那个了，等明天再讲，把今天讲的又忘记了。假设回头想一想，我刚才念的都是在前面。这一段怎么讲的？大家看一看。要有因满三件大件世界七宝，又不是，又是讲三件大件七宝不是，不与离相最胜。所以下边那一段紧接着离色离相分第二是。离相，离什么相？我讲了好多次，大圣起行论讲离眼所相。不是说的，说的东西别执着，离文字相不要执着这个经文的，要专究那个无形无相的理。离这两个还有一个无相的，心里能够思考的，你我的思考的功能也要放弃。因缘的缘，考虑的缘律心也要放弃，那叫离心缘性相。这个老师讲比离别的还重要，离文字相，离言说相，这还是相最难放下的，我们离不了的心缘相离不了。谁能说我心我不要，我不思考了？人家告诉思考的不对，你不思考了更糟糕，连个不对你还不知道，变成木头人了。那古来大德讲，犹如木人看花鸟，有一个木头人看到花看到鸟了，那更糟糕，也不行，那叫无心的断灭的。莫为无心原始道，不要说无心那叫得到，无心有隔一层关呐，很难的。有心变成生灭法，无心变成无人看花鸟，我们怎么办好呢？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悟道，不能得到？就是我们没有办法，业障太重。所以说，明明白白，心里明白，一想那个考虑思虑都没有，我不死亡了吗？我不成了土木瓦石？很难，我还得居心动念，一居心动念完了，又是妄念纷飞。我们所能够用的这个心愿，不是妙明真心的，都是后天的。我们人类，你比方说 因为自己对，大家都是错的，所以十个人错，大家就因为十个人错，大概都对。假如有一半又或者有一个人说不对，我们还有个问号，可能是到底对不对？因为大家都是这个看法，因为对的，好像经常讲看着水，所有人类都说他是水，这绝对是对。可是那鬼啊，他是没跟我们接触，要在一起开会，那明明是火，天人看似琉璃，鱼别下界看似供血朝供电朝血，到底那水是什么呢？所以楞严经讲彼此的彼，就那个比大海中火光长发，那大海的火一边真的冒，那不是我们的眼睛。所以说没有办法，从这里看，从这几句话，从楞严经看，我们能对吗？我们大家都认为对了也没对，所以这很难。你要这么一说，我们没有希望，没有指望，干脆不要学佛，那更糟糕，更没有指望，反正先往前冲，走到哪里算哪里，起点为止，很难。另外的话，这一段经文呢，也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为什么要学佛，要成佛，最高的境界。成佛的两个条件，福圆满，智慧圆满。也就是说，智慧慧足福足，也就是自圆福圆。啊，智慧不讲，我们现在是谈的是功德嘛，这个福德多少的问题嘛。福从哪里来的？得从布施六度万行而培养出来的。所以这一段为什么忽然间是过去心不现，没有扯到这个布施来了？下边离舍离相也跟他扯不上，就是因为有这种这个要福慧双修，才能成佛做主。福从六度万行培养来的，尤其是布施，所以这一段又扯到这里来了。这段的用意呢，刚才我讲过，解释题目已经讲过了，下边再继续讲。我们这一份呢是第六份，第六次这金刚经，较量比较功德多少，拿什么比较呢？修有相之福，以有为之心所行的所作所为，能够成为有漏因阴天福报，不能明心见性，不能成佛。功德少，有限有量，因为有为的心是有限有量，所成就的福报也有限有量。第二一点呢，佛也给我们证明，不但这段讲，这段就讲了，以如来说要福德有时，叫这个人呢有指导性，我做多少用了多少钱，做了开建了几个庙，我救了多少人，怎能定他这个心里因为福德有实际的事物。要福德有时，那当然也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，把我看成真实了，把人也看成真实，把这个问题也看成真实了。问题就是不是。这个时候佛就讲了，这个福德好多呀，那个福德不与他多，那个又不与那个多，有多有少。有多有少就是有限有量，少固然有限有量，多也是有限有量，只要说个多字。要真正那个多，这个多多少都不要谈，没有那个多，那是真多。没有那么多，不论你做的大小，那个量无量无边，因为你心没有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存在，没有换句话，你三轮体空，没有我，没有我做这个好事，没有接受我这个好事，我没有一个人来接受我一个接受我这个问题的对象，到那时候就好了。你那是以无限之心，以空空灵灵的心，四相皆空、三心不住的心来做这件事，所以你所得的效果也是。无限无量，因为你用这种心是无限无量的心，换句话是空心，空心就是没有个体积，没有个分量，没有个形象，说你这个福德呢，与其大天下不能载的，与其小言其小天下不能不、另外这个经上讲的这个前面也讲过，福德呀是因缘法，我们做一件好事有姻缘，得有一个，比方说拿钱来救济人，得有个穷人。第二个，得我有钱。第三个，得有个穷人得遇见我。另外，我得拿个什么事物，那个人和我和中间这个问题和这个东西，好或者这个钱，都是姻缘所生发，都是姻缘的，都是后天的。有始有终，有生有灭，有来有去，有量有限。既然是应因所生法，都是空。所以佛山讲以福德无故 你不知道，你了解这个道理，就叫法界通化，你会来通化法界，你会来处理整个法界一切的问题。要说想象，这是后天。你这种智慧，你般若这个金刚经，也金刚般若观照般若的妙，这个妙用，来应持一切的宇宙间的万事万物，这叫法界通化，你就能处处解脱。你不会处处都执着了，所以说你做什么事情，行什么好事，你都是做生心的，举心动念，心动了才能做。可你虽然做了，虽然你生心了，但是你这心不住，好像镜子一样，不能说看不见人，照不进去，照了是照了，但是并没有演成，并没有站上，你是以无住而出现的心去做。你虽然做了，你的心不住，因为你看这个对象，看自己，看这个问题，如幻如梦，所以《金刚经》最后有如幻如梦幻泡影。这又是一种解释。另外呢，你有无着的心，就是无所得的心，也就是没有三心四相的心，而去做一切不知道六度妄想。换句话，你一定空心。说行空行，行住的行，你就得空福。空福不是说没有福，是大福啊，无边无际，无有限量的。换句话，也就是以无恶无缘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，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个前面也有，大家回想翻一翻就看见一切这福德，又叫福圆满。福圆满要成就道业，道业呢，也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你拿什么样才能成呢？就拿以无恶无因无众生无寿者这种心，心一切善法，则得就是即得双思节的节，去个竹子头，将来能改个贵者的者，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一句话就给他把这一段的文字的含义都给他解决了，都给他点出了，一语道破了。反过来，你认为无福德有失，你就认为你自己也是失机，对方也是失机。四相未空，三心犹在，你的福德就有失了。福德有失，如来不说得福德多。以福德无故，什么叫福德无故？刚才说那些都是，不但福德无，我以众生寿者也无，哪还有福不福德的问题？以福德无故，如来说得福德多。是福德即非福德性，前面也好像第九段讲过了，是福德即非福德性，是故如来说福德多。假使把前面不忘记，这一段不讲也可以。另外再举个例子，这个一开始讲经啊，这个故事就讲了。这一段表面看的就这么完了吗？实际有深刻的道理。扫扫地的扫，扫什么？也就是破，破有为之心，破因果之见，破圣凡之念。怎么破呢？举个例子，达摩大师听说是观音菩萨化身。梁武帝的师父宝智大师听说也是一面观音，也是观音菩萨现身。一个人现两人，两个人还见面，两个人还对答，他俩还论法，那是给别人，他是演戏。达摩大师就到了梁武帝了，南北朝。宋齐梁陈的南北朝，南朝，北魏北周北齐长江北朝，这个不讲，就是讲南朝。有一个梁武帝，梁武帝呀、啊、叫萧衍，赵明太子叫萧祖，他的儿子。达摩大师来了，他把他请去恭敬供养啊，对出家人真是不得了。供养完了也就要求法了。有一天来了很多知识分子，出家人在家人都要都有，听说这个印度来个高僧，大家都要看一看。听说梁武帝问法，大家也要做个旁听。大家在一起坐着，是泡茶是吃饭，他也没明讲，坐到对面了，这就开始问了，就谈这个功德福德了。梁武帝就问了，请问大德，请问和尚，朕自称为朕，朕修塔建寺，度生，好像征兵一样，征求青年出家，那叫度生啊。古代时候有皇帝这么做，现在就没有了。 正修塔建寺度生，功德多方，就是我这一辈子虽然贵为天子，我对佛教很有很崇拜很厚实，我呀修了很多坏塔，修好了，盖了很多庙，度目的寺嘛，南朝四百八十有名的庙，南京到上海啊，南京再往西啊，就有四百八十个有名庙，多少楼台烟雨中，杜牧的寺唐诗，他在江上行船，正好那一天呢，春天有点云雾，烟雨迷蒙，小细雨下，看不清楚，朦朦胧胧的耀眼，月影耀现的，那个很多的庙，楼台殿阁金碧辉煌的，所以他就有这么两句话，千里这个诗句前两句这个用不着，千家诗句，千里莺啼路映红。好像那个李太白是赵氏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环，这也是形容他的长啊，啊，满江岸都是庙。千里莺啼，苗啊，春天那个黄莺都叫了；路映红，红路相映，红红绿绿的白花盛开。千里莺啼，路映红，随春三国酒旗风。随春那那江南在苏州那一带，你看看江水，到处是水，到处是小船。这一个村庄到这常常用公桥，从桥上过，怀着是划船去啊，用车不方便的。千里莺啼路映红，随春三国，三地村庄，三地成国，反正层层国国，村村庄庄，不是靠山就看水的啊。随春三国酒旗风，多少楼台烟雨之中，烟雨中迷迷蒙蒙，不知道有多少楼台啊，好像阿房宫似的。形容佛法的圣，从他的诗里也知道梁武帝的功德护持三宝了不起，他自己造功德不知道无四相烧三心的道理啊，他没有提升到这个理解对佛教，所以他说若所谓大善人好佛教徒，但是他个人自己本身悟境成就不能提升，阴天福报照着太大，可是大家要知道在传记上佛教历史上看，中国外国尤其是印度，佛说了很多人拿着弟子这么虔诚的，很多靠有相布施而不堕落，趁着他不落落的机会遇见佛法了，以后就永远不堕落。所以说能够支持着法子慢一点走，就是有漏的功德，他还能帮助你。他就问正修塔建寺度生，功德多宝，我们要是我们讲从内心佩服赞叹，有这种皇帝帝王支持的话，那时候做个和尚多幸运，到处供敬供养啊，高高在上，皇帝都看见我们都干什么的，哪还有什么流氓太保警察什么，还举世给你白眼看都不会，因为皇帝登高以后他崇拜你，别人怎么上行下效。完了梁武帝按那个咱们打是很慈悲，并不是侮辱他，要是对我们就讲你功德很大哟，你善根不浅哦，好，你对佛教，他因为他功德大，梁武帝希望度他，叫他出三界了生死，把这个心打开。完了他就很不客气讲，在大众面前实无功德，老是跟你讲没有功德，那梁武帝皇帝话可以杀他脑袋，你站这么多人面前，我这么护着三宝，你这么侮辱我，来人呐！完了，报请天下斩了，人家不声色不动，从内心里没有不高兴，还是可以虚心低声下心，这就问师父功德，这是什么？就是破有为的心。你有为的心，修塔建设都是功德，虽然大，有漏有限有量，有终究有享受完了一天。固然有福报，不知道有多少劫以后你会完蛋，可能还要堕落，你出不去呀、啊。他没有明白，这叫破有为之心。另外的话呢，梁武帝还要问，我们好像因为有你有我，都是因为很实际，就问他一句话：在我对面坐着，在朕皇帝是对朕者何人？在我对面坐谁？要是我是讲，我叫湘云，贫僧湘云，很忏悔，出家念完业障身后，人家不是。我不认识，我要一说这相应法是疯的，对老人痴呆症的，怎么会不认识呢？人家说对，他说我不认识，你像这不假，就拿我跟你讲， 我到底是谁？我能说是祥云吗？那个佛光大师两个最近别人告诉我，我看见了，你找祥之部十一花十二花，还有祥云大师点佛光山的，还有我名字，还给我介绍了法名啊，原来出家叫慧圆，他不知道，另外号叫圆定，书名叫李梦泉，他知道，还不知道李梦泉以前还有名字，到上海以后三十岁来睡的，二十八九岁，我是叫李梦泉，以前还不是，我一生的名字连乳名都算了，起码有十个，那笔名还不算，写不着，我能说哪个名是我，哪个都不是我呀，我一面换都是我，所以就都不是我，只有一个我，哪那么多我，要拿出我照片，拿形象，我拿我以前照片给你看，现在是那个吗？现在可是，过去不是，等我一变不会了，这个也不是，所以人家说不是，让他认识真正朱金王。梁武帝又没懂，这叫破除淫我之见，彼此淫我呀。破除淫我之见，最后人梁武帝又问了，那请问大德如何是佛？什么样的才叫是佛呢？他就讲了，要是我们一说佛呀，三十二相八字好，三大阿僧祇劫修来的啊，他号释迦牟尼，过去什么佛，哎呀那佛太多了，人家不讲，扩然无圣，根本就无所谓佛不佛的，这就破除圣凡之念，这三道关都把梁武帝都挡住，都没突破，所以梁武帝也是没有办法，好像说句难听话，轮回生死，可是去处很好，可能现在寿命他还活着，在天堂，也不过就1400年，到现在南北朝以后才有唐朝，到现在1200年左右，大概有1400年左右啊，这1400年在他要生在天堂那个朝呢，我们这个最低的天一昼夜就是我们100年，他才过10天，还没到2个礼拜啊，哎，那寿命多少大劫还是好，哎，不要看不起这个有为的福。有一个女的好像就是20-30岁，有过去的佛的弟子，过去的事儿，有这么某一个时代没有佛法，没有佛法，没有佛教，没有佛，也没有阿罗汉，有一个人修成功了，变成弟子佛了，90大劫的功夫靠自己成佛，成佛了弟子佛阿罗汉都没有福报，因为他不度众生，很穷苦，穿的又破，冬天很冷，冻得浑身发抖，当然了他也为了度人给别人制造个机会，就跑到一个家庭去了，家庭去了，那我们东北也是一样，在50年前60年前的时候，在我小时候没有几个是玻璃窗，都是纸糊的，那叫高丽丝，那纸很结实，是不是韩国的我就不知道，那名叫高丽丝，纸窗糊的窗户都破了，这个老先生就敲门说里边有没有人呢，里边有个太太就答应了，有，你是哪一位？我是个出家人。他把窗反正也破了，一看是个出家人，一个和尚，很老，一老一头弯腰把窗彻底又破，他说哎呀还是出家师父啊，我你老人家敲门干什么，有什么事？哎呀我天气很冷啊，你赶快帮忙开，说师父我不能开门呐，我没有衣服穿呐，我就围一个毯子啊。你问他丈夫，他说你为什么就是干什么呢，披一个毯子呢，那你没办法出来，那你不得饿死。他说我有一个先生，我先出去讨饭去，就有一套衣服，他穿去讨饭，一个毯子我在这披着，那我怎么动作呢？他说那也没有关系，你在房子里啊，我进不去，我在外面要冻死，你把毯子给我就完了嘛，对不对？你外边那里边再冷，比外边还难。他师傅我真能给，这么就能给你，甚至露体，你在里边谁也看不见呢，那我也冷，你再冷的话，没有我还在外边更冷呢。啊，你再一点慈悲心没有，对出家证据，这三说两说，这个太太心很远。那好，我就给你好，对不对？他说怎么给你？他是从窗户把毯子一卷递出去，那外边就拉里边腿。这一给他一个弟子佛，可就不得了。你们别找弟子佛反腐你的供养，那找不着反腐，你非供养阿罗汉弟子佛，我们都得饿死。完了，给了不要紧，他丈夫回来还骂一顿。你看，就是都你给，看骂一顿，骂一顿就算了。死了以后，90大劫就在倒立天降服，快到90大劫了，因缘到了，他就降落了，生在阴间的，用佛出世，他就遇见释迦牟尼佛，就度他。他这个一生下来，他生在富贵人家，有地位，信佛，在天上更好，在阴间也是最好的家庭。一生下来，哎，这个胎接生的这个护士啊，一接生这个孩子惯了，身上抱一块白布，就是毯子。这个越大，这个、孩子长得越大，这个毯子也大，一直到20-30岁还很大。后来遇见佛了， 不特出家。大家就问说这个人怪了，为什么他生的还带着他呢？佛就他是个阿罗汉的，过去未来都知道，你叫他自己讲好了。徒弟啊，涌泉寺你过来，你把你这个业缘跟大家讲一讲。那要到那阿罗汉，我得给他顶礼了。他马上这么一讲，佛就讲大家看一看，有为师父，有漏师父，还要培养，是尽道之助缘的助力。假如咱没有做这个福德，恐怕还遇不见释迦牟尼，当然上不了天。本来就穷啊，穷人不是难，生生世世很惨。这另外六祖坛经一问品第三段，为了这个问题啊，为了梁武帝的问题啊，六祖慧能大师说了几句话。说什么话呢？有人那就问他，就问梁武帝这个事情，他就答，就喊别人说大居士，就喊善知识，说善知识啊，念念不坚是功，就什么叫功德呢？是梁武帝为什么达摩大师说他没有功德呢？那到底什么叫功德呢？请问这个大和尚主持，你给我们解释。善知识，我告诉你，念念无间，没有间断，是功；信性平直是德，这有功德量；自修性，自己修那个性是功；自修身是德。善知识啊，功德须自性内见，也当现，看见的见在佛经有时候当现，不当见念。功德须自性内现，见都可以，不是布施供养之所求也。是以功德，是以福德与功德别不一样。吾弟不施真理，非我主施之过呀。这你看那边护持三宝，他这不度他出三界了，说这就是大大悟。他就告诉他善知识，你要晓得，从自性，就换句话说，就是六祖坛经讲的。何其自性，本质清净；何其自性，本质具足一切；本质具足，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刚才讲的一本就是自性，万数就是万法。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；何其自性，不生本不生灭；何其自性，本无动摇。这几句话要明白了，那梁武帝也就大彻大悟。这是这一段的结论，再请大家拿出《金刚经》的本子，再向下看。离色，我们北方都念色，离色离相分第二十。须菩提，于云何？佛可以具足色身见否？世尊，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。何以故？如来说，具足色身，既非具足色身，是名具足色身。须菩提，于云何？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否？复言世尊呐，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。何以故？如来说，诸相即诸，即非具足，是名诸相即诸。这又是两位师徒的问答。佛呀，又到这个时候就问了：须菩提，你有什么看法？你的想法是什么样？什么问题呢？就是你要打算见佛，接触那佛，看见那佛，你所认为那佛的真正的形象，可不可以具足？用具足的身相来见？什么叫具足身相？前面早就有了，可以身相见如来佛，这是具足身相。身相是应化身，藏六界身，三十二相八种化。这个具足身相可以说是报身啊，不应该把它看成啊这个什么啊，色身就是三十二相八种化啊。这个具足色身报身佛，千丈如蛇多分身，具足诸相。我们要看佛，我一定要看藏六金身，紫檀金色，三十二相八种好，这个不可以。所以我要看到报身佛，那也不是身佛啊。那要从佛的这个三种这种这个佛这个人身上看不对，那佛早就讲了，好像我们大家都知道那苏东坡的那个诗：牺牲近似广少舍，善舍无非清净身。山河极大地，全路法王身。难道一切世间万有都是代表佛，都是佛的身吗？也得从这里去认识吗？去了解，去接触吗？大家要知道，上应化身的佛，可不可以看成佛？佛说不可以。报身佛可不可以？佛也说不可以。宇宙万有都把它看成佛，一生一相无非正道。我们常常知道这两句话：吹出谎话，无非不也。 一事一想不离正道，难道这个也可以看成佛？佛都说对不对？所以佛就讲了，要以摄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以行邪道不能见如来。第二十六段就讲了，前面也讲了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这一段为什么又谈这个呢？前面叫你不沾福德，不造三心四相，叫你三轮体口，还是叫你见性。这一段从佛的身相上来看，也是叫你见性，叫你见真佛，见佛的法身。真佛就是我们的自性，再生不增，再凡不减。成佛的叫法身，不成佛的叫佛性。具足摄身，摄身，具足摄身，住相。刚才讲了这三个题目讲了，你这个理想就是啊，我们刚才在黑板写相分，物质界、物理界，见分、精神界、心理界。刚才讲了，物理界好像那个布，见分、精神界好像那个尺，但是他两个都不是主体，真正的主体在幕后，是正分，好像那个人也拿着尺测量那个布。当然了，要把它分成四分为十，这个自正分也不是最后的关头，也不是要追求，要追求更上一层楼，正是正分，那为此很麻烦。前面也讲了，凡是有相皆是虚妄，要见诸相非相，这就来，这是破，要我们呢破相分，客观的事物。要究竟无我分，第十七段现在点的第二十段了，第十七段也讲了，啊，要我们破见分，主观的心理。假使要根据从相上来看佛，就着相；要照从这个心理上，